刚刚冯主任不断地提这个城市的公共部分，其实就让我想起来了陈先生在大概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之前，他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中国工地的悲剧》。他提出了一个工地的概念，他认为呢，就是中国现在的很多的城市问题、城市悲剧，其实是在工地管理中存在着不足。他也提出了，如果按照目前的城市更新的方式再继续下去，很有可能还会导致一场城市化的悲剧。所以，长青先生，如果说，您认为如果说从设计的角度看，城市工地和这种建筑之间，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老陈也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工地悲剧，这是一个社会学上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实验或者叫一个案例啊，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一旦这个部分分给谁了，他就会管得会很好。然后，但是呢，大家一块一块的，你肯定需要有公共的，对吧？那么公共那地方呢，就没人管了，就脏乱差了啊，等等啊。它实际上就是每一块土地都得有主啊，都是私有化的，这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社会学的一个案例啊。如果说刚才你提问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建筑师，我理解不理解？我非常理解。作为一个建筑师，他一定会产生工地悲剧的，因为建筑师是做什么的？就是你给我一个块地，我就为这个建筑负责，我为建筑的业主负责任，我要让我这建筑很漂亮啊，这个然后达到最大的效率。然后呢，我把其他的公共的，比如道路，这车怎么来，我就甩给外边那条路，这是你这个政府啊或者城市应该提供给我的，对吧？这是非常现实的事。所以，我们跟陈工在提的这个事情呢，空中城市的概念，这个就回到刚才的话题，首先就是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它是一个城市战略的一个理论问题，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也就在这里面。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所谓城市设计的概念，因为这个跟这个话题是紧密在连着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实体，实际上每一块建设用地，实际上都是这个归于就所谓有主了啊。那么整个的这个空的部分，也就是公共的部分呢，实际上公共部分的设计，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城市设计，说白了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才那个这个冯燕说的这个，他这个城市设计呢。它既是一个城市规划，也是一个城市建筑美学啊，这种空间设计，但它呢，其实更多的呢，或者说它还需要是社会学的，还有就是这个城市治理方面的治理学等等，它要跟这些紧密的结合起来，所以我们才讨论到这个城市工地的概念啊。如果它是有主的话，尽管这个主呢，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而是城市管理者。而且有设计，一旦有设计，设计人是这样的，就是设计屁股坐在哪里，这很重要。就像我刚才所说，站在一个具体建筑的业主的角度啊来做设计，那么我的眼光是不同的。那么城市设计就需要有城市设计师站在城市的角度来进行设计，那他相当也就是有主，对吧？他要去负责，他要带着社会学的概念，带着城市治理的这种精神，贯彻这些精神。来为这个城市打造一个美好的一个空间，那么它也等于就是解决了这个工地悲剧的问题，我认为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事情一定是通过城市设计来引领，通过这个城市的政策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一个高度，来带领城市设计和规划才能实现的一件事，它根本不是一个建筑师能够实现的。我说清楚了吗？这个？
我明白了，所以，按照我的理解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之前的城市主要的话呢，可能是画块，就是这块干什么，那块干什么，规定好了这些内容，剩下的事情就可能就交给像您这样的建筑师去完成就行了。这样的方法呢，其实，我这种局外人看了都觉得很省事儿呢，因为在规划的环节，基本上完成了规划的环节，其他的都交给外面的人去干就行了。但是的话呢，我们也发现，在后期的管理中呢，它总是会产生很多的麻烦。 常青老师提出的这个城市设计，可能我理解就是从城市管理这个方面去着手。我这里说的城市管理呢，可能不是城管的意思，而是一种城市战略的角度来思考城市的问题。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常老师？
我觉得是对的，但我补充一点，实际上呢是关于土地的，从利用土地的观念就要改变，这要从城市的管理者开始。然后呢，至于利用城市设计解决的这个工地的悲剧的问题啊，这个是手段，它有一堆的这个手段，还有它有些政策法规啊。你比如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这个在新加坡是这样，你只要把这个一层架空了，这个面积给了城市，我不仅不算你的这个容积率啊，不计算你容积，我还奖励你，你可以多盖两层啊，类似于这样。它有很多政策手段，但是首先是观念要调整过来，所以这是一个顶层设计的理论问题，就在这里。
这边我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像你们刚说的，日本也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一些案例，包括新加坡，并且这些成功的案例并不是表层上体现在建筑上，体现在城市上，而是整个在政策上面，他们都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方法和案例。既然这种城市设计，就像大家刚刚说了那么多的原因，然后那么多的做法的一些动力，那么为什么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咱们实事求是的讲，还是感觉到了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阻碍，这些阻碍到今天至今为止都没有得到比较有效的消除，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是这样，我们刚才谈到这几个问题呢，其实绕来绕去其实都是政策问题，对吧？而且我们一直也在强调，我们是一个城市战略层面的一个话题，是吧？其实呢，针对的都是城市的治理者这个角度来说的，而不是说针对建筑师或规划师，因为这种实例呢是已经很多了，并不是说具体手法上有多么新鲜，技术上也都能解决，是吧？那么呢，实际上呢，就是还是回到所谓城市悲剧这个件事儿上。实际上，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要让我们城市的公共部分，让它不仅仅有主，这个主要非常强大，而且它还要负起责任来。我们在原来的这种城市，因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太快了，是吧？这个在世界上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划地，然后呢招商引资，最初啊进行这个旧城改造，然后给你一定的这个政策啊来做，然后呢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道路和把城市改造了。我们都是针对这种实体，这个也没有什么错误，因为我们最初就是缺房子嘛，对吧？房子盖多了，然后发现路不够了，然后咱们再修路嘛，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提出这个，为什么说我觉得很现实呢？因为我们完全有这个能力，也到了这个时候来重新考虑城市的问题，我们等于有这么一机会了。而且呢，我们的政府也有这个能力。我刚才所说就是说，其实我们提出这个，首先我们本身就是国有土地，是吧？而且呢，你看这次的疫情啊，各方面也表现出我们这样的一个政府它的执行力啊，这个能力统筹的能力是非常强。我们怎么把这些能力在城市建设上去发挥，是吧？原来我们其实也有城市设计，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我们注重什么，比如说大轴线广场啊，这个某一条街什么平安大街，我们把它打通，对吧？这些我们都能做得到，我们立刻就建一个新城，这些都是可以的。我们更注重这个，我们一谈到城市设计，说我们就要什么这个城市色彩风格，或者说我们限高天际线，想的都是这些，还没有完全用足城市设计的这个工具包里的工具，以及他该负起的责任。他的责任就是所谓社会的以及各方面的，怎么能真正照顾到城市里边的微细的血管当中，这些道路这个空的这部分，就是随处都有实体和空的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把这个彻底能负担起来？原来等于没有这个能力啊，也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尽量划地，尤其我们把地划得很大，就交给开发商了，这一块都是你的。后来我们学的比较就是有经验了，我们开始把它切成比较小的地，你尽管你也这一片都是你的，但实际上你中间被市政路隔了，这市政路是归城市来管，但是当时管的时候呢， 还是各自为政的。你比如一条道路多宽，这个是规划算出来的，这是根据这个周围的交通密度这个负荷算出来的。那道路归谁？都道路可能归公路局。然后里边绿化呢，园林局来做绿化，是吧？底下的市政呢，又公用局等等，它是通过这样一个分解就做了，而没有特别结合周边的建筑，以及周边到底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个道路，是什么样的人来去真正的去站在人的角度为使用这个公共空间的人做详细的设计，没有，啊，其实有些我们道路很漂亮，结果你走走很累，你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有的绿化很好看，那边那个那花池那个都是尖尖的那些栏杆，你想坐一下没法坐，是吧？你本来这个岸可以把它直接这花池边给比如做成一个人可坐的地方，多少步以外你需要给设这样的东西等等，这些没有精细化设计，咱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那么现在呢，就得要把这个提到前面了。这样的人才其实我们也有，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就是其实他做这个城市设计这部分，其实既是规划师建筑师，他是他交接的一个地方，然后他还有刚才所说的，就是你还有一些社会方面的知识要用，对吧？就人的行为学的等等各方面的都要用。但是我们这个城市设计呢，我们大量的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把这个提到很那个什么，一直都在学国外，其实国外的跟我们是不同的啊，尽管有一些经典，我们也有一些经典关于城市设计的这种书啊、教材等等，它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得发展出我们适合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东西。
补充一下这个，因为刚才常青老师说的这个，我也都非常的这个同意啊。就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各个领域，对吧？不管是规划设计啊、绿化呀、园林呀，其实都有非常多专业的人员人才是不缺乏的。但是其实就像刚才赵希提到，为什么会有一些阻碍，或者说政策上还没有到位，使得我们现在很难去把这个空中城市这个理念去落地，这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因为你像包括安邦之前我们在成都啊，在北京啊，都搞过这个论坛去探讨这个 POD 的理念呀，探讨这个空中城市的这些方向性的这些问题，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到比如说政策制定者，比如说这个市委市政府啊，或者是规划部门的这个重视呢？而且或者说有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没有表现出一定的这个兴趣，其实这是和他们的这个工作职能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本身就刚才常青老师也讲，这个城市设计它是一个组合，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它又要有规划、有建筑，可能人文、历史、社会，对吧？它是一个整合型的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工作，它都是决定整个城市的一个大方向的这个问题。但是呢，现在的比如说规划部门也好，其他部门也好，它都是一个职能部门，它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它不是一个制定政策的部门。它首先要完成它的这个上级交下来的任务，对吧？完成这个眼前的这些任务，它很少去思考城市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或者说去思考解决或者说应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的一些方向性的问题，它其实是没有闲暇的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它主要还是一个政策的执行部门。所以长期以来，我觉得中国的城市的发展在这种关键的战略性的这个政策领域基本上是缺失的，就缺少这样一个关键时节战略性的这种政策的探讨啊、研究啊、决策呀，是缺少这么一套机制的。所以只能是说局部的可能可以学一学别人的经验，或者说这某些领域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改变，但实际上整体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状态，内部的这种协调呀、配合呀也比较少，那么耗损的过程也比较多。所以现在城市呢就在各个领域吧，可能都会遗留出这么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像我们一直也在讲，常青老师也讲，不是一些技术性的难题，比如说这个立体建筑，对吧？有非常多的地方有，空中连廊也都有，这个拉手楼啊什么的，这些都很容易实现。但最主要的就是怎么在这个顶层设计的领域去把它形成一个整体的设计，自上而下的去把它统筹起来，就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去呼吁或者推动 能够引起相关决策部门的这个重视吧，然后去至少是去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或者说去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刚才说到这儿呢，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说刚才你说这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比较难推进，除了刚才我跟冯主任所说的这部分原因以外，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要把空中城市这个它的实际的，如果这么做的实际效果，我稍微再捋一捋吧，这个再明确一下。我觉得首先一点呢，就是它提高使用土地的使用率，也就是说呢，我们开发，比如一个政府，我们无论是开发一新城，还是说我们开发一片地方，我们通过这个空中城市这种架空的概念呢，比如说我们可以提高单位土地的容积率。打一比方，假如我们现在再重新看浦东，浦东 2.6 是吧，这个容积率就是综合的，假如我们把它能够提高到4，那我们的政府就马上就有这个积极性了，因为它出让土地很大程度上按楼面价算，等于我开发这么一块地，这个比如几平方公里，我花了这么多钱进来啊，拿了这块土地，然后呢我能在这儿就像农民似的，我这个亩产增收了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怎么空中城市能支撑它这么做呢？就是因为它架起来之后都公共区域多了，交通没有问题，是吧？原来我们之所以这样，因为我们大量的要修路，我们真正留给建设用地少了，并不多，对吧？我们可以修路，我们也要还可以在下边配套各种的市政设施等等，我们的绿化也不会少，也就是我们建筑可以少推线，我们建筑可以盖得更高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动力。如果说他开发一块土地，我同样的成本，结果我能够一下能够多建更多的房子，我可以土地出让金可以收获更大，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建成之后也可以看到的效果，就是再说几点。一个比如说，其实呢，我们的城市的效率会高，你密里之后，实际上这个经济的这个活力啊，其实跟这个人口的密度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对吧？它可以做的比较密度比较高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建设生态城市，你一层都架起来了，然后大量的是绿地和道路，对吧？那么我们的海绵城市建设就容易了。现在我们城市就是说动不动就内涝了，就是因为绿地少，大量都被硬化了，对吧？你这个然后都被建筑占了，建筑下边又都是地下室，你的水没处渗，除了没处排还没处渗，对吧？我们把这架起来之后呢，我们可能原有地表的，比如说我们也不一定，比如我们很多城市像北京也是，我们盖了很多小的河流域啊，河流啊什么这个我们都给盖上了，这地形原有都改变了。如果你把一层架起来，其实原有的地貌你还可以保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实现很早前我们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一种真正的乌托邦，就是所谓的田园城市那样的理论，就是我既是有城市的概念，我又周围都是乡村的那种，跟生态能够紧密相连的啊。不管我的城市怎么发展，我把一层架起来之后，我起码能把地表保留啊，能更多保留，并不是说这地表一定都做成路了，它并不一定这样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城市建设呢，应该要有一种更超前一点想，就是实际上我们的未来很快，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来了，也就是我们的大数据，我们的自动驾驶，以及我们这次疫情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生活的改变肯定会加速的到来，也就是我们城市的生活有很多是我们有可能不可预见的，对吧？我们出行，我们今天还在发愁道路拥堵，也可能我们有一天全部自动驾驶了，也可能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路建多了，车库多了，我们并不需要一定要私家车，是吧？我们上街打开 APP 就点一个车，可能就到你面前了啊，可能是自动驾驶，你坐在上面输上你去的地方，它通过大数据的匹配，也不需要那么宽的道路，然后迅速把你送到那啊，然后你下车走人，那个车继续在这个城市上转，你根本不需要开私家车。所以我们呢一定要为未来马上就到来的未来要留出余地来，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说这个我们提这事儿是个理论，但它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事，而且呢是我们觉得越来越迫切要把这个事儿把它呢完整化提出来的一个道理，实际上呢是有非常现实的这个意义，这个是一点啊。还有一点呢，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说既然我们这个是一个面对城市政策制定者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谈的，这里边呢我再说几点啊，就是说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新区，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更大的是这种城市更新旧城改造，其实在这上面呢同样我并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房现在有房子架起来，但是呢你老区的改造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你比如这个老的小区里咱们都看的满处里边停的都是车，你根本就很难去解决，并不是仅仅把这房子改一改，实际上里边生活环境差的很多，所以里边有可能你就要拆掉某一部分，它又功能又缺失，你还要给它恢复一些东西，那么这时候你可以把一层架起来，而且呢可以通过建立第二手层解决，比如把一层整个就让它作为交通体系的，其实在整个的旧城改造这样的理念运用起来我认为也是会非常有效，当然了这种你让它让出一部分，那么你就要补它一部分，因为我们让出来，如果我们把一层让出来之后，我们交通解决了，公共设施解决了，我们是否还要退那么多线呢？比如我们老旧房子，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加建一块，把它的那个厨房厕所重新给它更新一遍，其实这在新加坡也是很多的，他们那种祖屋嘛也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建到现在，它实际上很多它的改造包括给它加建，比如就像我们加建电梯一样，有很多这样的，就是我给你再腾退一些再给你加建一些，这样来补贴，然后呢我们的城市整个密度是可以去调整啊。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居住区，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因为这次疫情之后我们也看出我们的社区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的，但是现在社区的配套是否能够，公共的部分是否能够，因为很多人比如都连比如疫情期间咱们出不了门，咱们大量在小区里也能转悠转悠，对吧，那么呢里边实际上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架空一些部分啊来解决这些，包括一些旧的商业很多都是交通解决不了，那你把一层腾出来比如解决交通问题，或者一层有些退让退出这种骑楼来，像南方一样解决这个外部的人员的交通问题，那么你不让它退让之后，你是否能够让它再加建一步加建一层，或者你少推线你再加出一群房来，可以通过这些调整。说回来还是政策层面，如果说能有这样的认识，那么政策层面实际上有很多工具可以用啊，那么就不再是说我这个规划我打破了规划的规则啊，就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新的这样一个理念上我们可以调整一些规划的一些规则，然后呢作为一种奖励也好，作为一些手段也好，然后呢来实现这个目的。
我觉得长青老师和这个冯燕主任最核心的聊的还是城市的设计问题，实际上呢这个空中城市它虽然这个概念它并不新，但是真正的在中国就是正儿八经的提出来，并且通过论坛也好通过媒体发稿也好取得了一些影响力的，可能还是由安邦智库和长青先生在2020年的年底所提出来的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氛围。所以的话呢实践的工作在中国其实开展的还是现在还是很不够的。其实就像刚刚所提到的上海陆家嘴的 CBD,还有深圳的福田区、广州的珠江新城的核心区，以及刚刚长青老师提到的北京的西单，其实他们都有一些空中城市架空的这样的一种努力，但是或多或少呢，他们也都存在着一些遗憾。其实或许啊，他们最初的设计方案都是系统的，并且是完善的，但是从最终的建成成果来看呢，有的它的这个完成度低，有的呢，它其实并没有说就像长青老师说的一个多赢的一个设计并没有体现出来，距离真正的空中的步行系统或者空中城市呢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个背后呢其实有的时候是有共识的欠缺，也有制度的限制以及连带的权属的问题啊、管理的问题等等的因素吧。那么其实站在今天啊，从城市的管理者的角度上面来讲， 仅仅依靠安邦智库和常青先生的力量呢，可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城市管理者在纠正思想、完善顶层设计的同时，也必须拿出支撑空中城市建设的政策标准的规范。这个呢，既包含着各种的责任的问题，比如说土地权属的明确和划分啊，防止各方推诿，还有包括积极的引导公众参与、各抒己见等等。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建成可以挽救支离破碎城市的空中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呢，也希望未来可以再次的邀请常青先生和冯燕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简报电台。因为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大家其实想聊的有很多，但是发现每一个都可以衍生出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和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所以在接下来呢，我可能会针对某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可能就专门拿一期的时间来好好的聊一聊，把它聊深入聊透了，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们组成一个系列的节目，可能会把空中城市的这个概念以及未来中国工地的这样的一种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聊清楚。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可能就只能到这里了。简报电台听过一次无限循环，我是主持人王兆熙，感谢冯燕主任和常青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Golden of my gilded GC, much of the sick and never really leave.